时。第二天早上，天亮之后，外面走廊不断传来人声，我总算恢复了一点精神，心想洗把脸或许可以转换一下心情，便拿起毛巾走下楼梯，去往盥洗室。盥洗室就在浴场旁边，于是我借着清晨的阳光又把更衣室检查了一遍，可惜仍然没发现任何异状。我洗完脸回到房间，拉开面向湖泊的纸门，深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，多么清爽的景色啊！放眼所及，湖面就像皱绸般微波遍布，爬上山顶的阳光铺洒下来，反射出点点光芒，湖面上倒映出背阳山壁宏伟的阴影，阴影的黑与湖面的银在天上一抹流过珊瑚交界处的朝霞。在这里住的时间不短，但我总是赖床，委实难得看到如此美景。而与眼前的美景相比，我昨晚一夜的惊吓显得多么寒酸可笑啊。您起得真早，身后传来一句语调平板的女声，她送来我的早膳。尽管毫无食欲，我还是勉强坐下，拿起筷子的一刹那，我再一次想确认昨晚的事。早晨清新的空气使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。
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昨晚我好像听见浴场那边传来奇怪的叫声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
我问得轻描淡写，接下来又从其他角度探问，但女佣什么都不知道。她说没有任何客人受伤，也没听说附近的村民发生类似的事。如果真有人受了那样的重伤，不可能到现在都还没被发现。既然消息灵通的女佣都没听到什么传闻，那么昨晚的事或许真的只是一场噩梦。我忍不住更加担心起自己的精神状况是否出了问题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还是睡不着，便坐在房间里昏昏沉沉地发呆。这时突然来了一名访客，就是先前我一笔带过的那名青年，他也住在这家旅馆，姓何也，可算是这个故事的主角，因此我必须花费一些笔墨介绍一下这个人。我和他只在浴场和湖畔见过两三次，他似乎和我一样也是内向忧郁的人，总是一副茫然呆呆注视着同一个地方的神情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们聊了起来，意外发现两人的性格有着许多相似之处，比起混在人群中谈天说地，更喜欢独自沉思或阅读，这样的他让我颇有好感。但他并不像我是个所谓的虚无主义者，反而对人际关系抱着一种期待，而且他的期待并非不切实际的乌托邦，而是更为确实的，也因此在社会上是危险的，更容易实践的。毫无疑问，他是个怪人。另外，他在职业等其他方面也与我大相径庭。他是个油画家，他的衣着打扮告诉我他的生活算不上富裕。我们就闲聊了几次，我便知道了他边卖画边到处流浪的生活状态。住进这家旅馆的时候，店家把他分配到走廊角落最不方便的房间里。不知是什么吸引了他，过去他也曾数次造访过 H 山，对这一带相当熟悉。这次旅行，他先在山脚下的歪厅住了一段时间后，早我几天来到湖畔亭。长期以来，他一面旅行，一面调查各地的风俗民情，因而听说了许多奇闻异事。旅行闲暇时，他会阅读随身携带的书本，身边总摆放着四五本内容艰涩的书籍，封面被翻得脏污不堪。啊，对何野的介绍太过生硬了些，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继续谈谈他那天早上拜访我的情形吧。他一踏进我房间，便上下打量一番，惊讶地问我，
你怎么了？脸色看起来很差。
一夜没睡。我极力保持镇定， 回答道，
失眠啊，真是糟糕。
随后我们就像平常一样扯一些话题，随意闲聊几句，但没多久我便受不了这种漫无目的的谈话，而且昨晚的事情走马灯似的在我脑袋里不断浮现又消失。河野博学多闻的谈天说地，我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就在我非常烦躁犹豫的时候，心里突然浮现这么一个念头，
不如把那件事情告诉他，听听他的说法吧。
从某种层面上说，他一定能理解我的做法，这么一来沟通起来也容易许多。接下来我便把昨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，说出偷窥镜这个秘密时，我心里羞愧万分。不过对方显然是一个善于聆听的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竟然完全忘记了自己懦弱这回事。